好，今天是2024年哈1月7号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也是我们的圣餐主日。等会我们完了这个信息以后啊，要一起的领圣餐啊。今天经文的这个信息啊，经文还是来继续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18章啊，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哈，记不记得他是从安提阿出发啊？安提阿就是在历史上面第一次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个地方哈。然后从安提阿出发，他穿过这个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这一块陆地哈。一路的兼顾沿路上面不同的教会哈，很多的地方教会，有些可能就在家庭里面聚会的，我们等会会讲哈。所以保罗其实他是跟着圣灵的带领来到了欧洲啊，先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领了一个叫做吕底亚这个子布女商人哈，以及他的一家人信主。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一路的走，一路的宣教，但是呢他又一路的遭受攻击，他被棍打，还关过监狱。然后呢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欧洲的第一个城市他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双脚是拴的那个木狗那个锁链。然后呢他跟他的同伴希拉两个人在一起，在半夜他居然在狱中面继续祷告唱诗赞美神。当时就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哈，监狱的门就开了，然后呢囚犯的这个锁链都松了，然后这个狱吏呢就以为这些囚犯都逃走了就要自杀哈，然后就被保罗拦住，然后在保罗和希腊的带领下呢，这个狱吏的全家又受信归主。所以我跟你们讲一些这样的事情，你听起来好像在听故事哈，2000多年前使徒保罗经历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其实可以问一下自己哈，要是我们也经历这些患难，这些攻击，这些阻挡在信仰上面受到这些挫折的话，那我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能够像保罗那样子吗？还能够常常喜乐哈？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后来写了怎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感恩后来他又到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又到了雅典我上个礼拜讲了那个雅典满城的这个偶像保罗看见以后就心里就非常的着急，然后就讲了那篇讲道，我们上个礼拜解读完今天呢我们就看保罗离开雅典以后来到哥林多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先介绍一下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当时罗马帝国这个雅该亚省的一个省会，它位于雅典呢，大概离雅典大概80公里哈，不太远。然后我们开车就不太远，当时走路用脚走的话，那还是很远哈。它这个位置呢，它是属于这个希腊，跟这个临海的半岛之间的一个必经之地哈，所以它的位置很显要，人口呢大概有20万它包括有希腊人罗马军队的一些退役军人有商人政府的官员因为它是省会嘛，所以它有很多这个政府的要员都住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来自中东的这些百姓或者是做生意的当然里面就很有什么大批的犹太人犹太人当时也是散居在各地因为他们现在这个考古学家在这个地方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发现了犹太会堂的一些碑文犹太人其实他到了每一个地方10个男子他们就是可以组成一个会堂，所以你会看到真的是犹太人的那个敬拜真的是很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我们 新你们在美国看新闻就经常有这个热门话题哈，就是这个反犹，反犹，犹太人到底我们要反对还是啊，反正就是很多的，因为这些事情很多的纷争哈，上的政治化。其实我跟你们说，翻开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解读啊，但其实里面呢是很复杂的，这个关于犹太人的，从历史2000多年前到2000-3000以来已经非常复杂的很多历史的问题啊，宗教的问题啊，政治的问题啊，哎呀，这些种族的问题都纠结在一起。所以在哥林多这样一个地方，它又是一个繁华富裕的商业中心，据说呢还有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这样一个名气哈，但是它也是怎么样满天神明的，而且道德非常的腐败，因为它充满了这个异教的庙宇哈。刚才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偶像哈，2000多年前哥林多这个地方啊，也受到希腊文化这些叫做外邦拜偶像的一个影响，所以它很多神哈，我可以念一下那个神的名字给你们哈，包括了美丽之神、爱弗罗代蒂。哇，有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神庙，然后还有太阳神阿波罗，还有战神爱丽丝，还有月神亚迪米，还有医神，哇，很厉害了，这些名字我就不念了哦。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智慧与战争女神 Athena 啊，雅典娜哦，原来这个名字是这样子，它代表智慧与战争女神，然后丰收女神，还有酒神，还有小爱神。我还有火神，还有天后，还有大力士，还有神的使徒啊，还有灶之女神，管灶台的那个啊，厨房的，我们就说中文的话啊，中国人看的话，然后还有胜利女神，还有海神，还有天神，哦，还有众神之王叫做宙斯。所以我们来看当时的一个异教多神的这样一个膜拜形式，它带来的道德的很多腐败，尤其在性上面和性的关系上面非常的淫乱哈，因为当时存在着庙妓，存在的同性恋这些问题。所以同性恋不是现在的问题，其实2000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啊！你不信你可以回去看看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看罗马书，看保罗对于这些道德问题的他是怎么看的哈。然后当时这个哥林多城它非常的这个腐败已经非常的文明，所以人们呢会因此会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就称为哥林多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地方是不是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哦，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使徒行传的18章1节那里哈，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当时这个罗马皇帝哈，叫做格老丢，就命令这个犹太人全部要离开罗马。好啊，我们就说哇，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排犹啊？排挤这个犹太人哈？当中其实那个原因呢，他们历史学家有做研究哈，其实在那段时间他不止一次的要这些犹太人离开罗马。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很坚守自己的那个犹太教的信仰哈，他们拒绝在军队里面当兵服役因为他们呢有那个，记不记得犹太人他不吃那个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们很多那种洁净的礼仪他们要遵守的， 那你在军队当中，你就不可能守这些礼仪，比如伤的人、伤病人啊，伤员，甚至死人、死尸，你要去摸的嘛。在军队里面，你不可能说哦，我不做这些事情，不可以的。所以，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哈，在罗马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就说，他们拒绝去服役哈。那还有那些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拒绝到去当兵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很复杂了。免当兵了那怎么办？整个罗马帝国就是靠这个武力啊，这个征战啊，赢得这个土地的嘛，所以对他的利益产生明显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犹太人赶走啊，你们要离开这个罗马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一群被皇帝这样驱除出境呢，驱逐出罗马的这样犹太人当中呢，有对夫妻哈。今天我们来看，丈夫叫做亚居拉啊，妻子叫做百基拉啊，那个名字挺绕口的，好像听起来差不多哈。亚居拉呢，他生在本都哈，其实就是在现在小亚细亚的北部啊，土耳其的北部那个地方哈。这里没有写这个妻子。百基拉是在哪里出生的，不过我们看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哈，他们都是属于散居的犹太人哈，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外这个地方出生的啊，都过着一种比较漂泊的生活啊，有点像我们现在华人移民哈，都飘来飘去哈，被人赶来赶去这样子啊，但是在这种漂泊生活当中，他们都保持着一种传统的一些习惯哈，犹太传统啊，比如当时这个犹太男子哈，在青少他们在从小长大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要学习律法，还要学习一门手艺啊，很现实的，犹太人其实还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手艺的话，你有这手艺就可以赚钱，就可以谋生，对吧？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用掉的嘛可以，但手艺就不一样了哈。就说以后即使他们这个男子可能会成为拉比哈，成为老师，但是他们没有薪水的哈，所以要靠手艺去谋生啊。就像保罗也一样哈，保罗就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了做那个帐篷的手艺，所以对他的宣教很有帮助哈。我们会看到神的预备。确实是丰富的让人惊喜的哈，一早就把你预备好，保罗就会这个做帐篷的这个手艺。所以有时候看看我们每个人身上面，其实神都有很多的预备啊，等着我们去发掘出来为主所用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在哥林多保罗这因为制造帐篷这个机会就遇见了这对夫妇哈，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共同之处呢，都是漂泊的人。保罗是一路经历了很多艰难逼迫来到了哥林多，然后这对夫妇呢也刚刚受到罗马帝国的驱逐被逼搬迁哈，好像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我相信他们没有这个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个哀叹，因为他们都信靠了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在漂泊当中显得特别的珍贵，特别的有这个凝聚力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主里面的弟兄姊妹这种相逢于漂泊之旅中的彼此不孤单而且顺便也强调一下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对夫妻提到这对夫妻的时候，妻子百基拉的名字往往会排列在丈夫的前面比如十八节那里有讲到哈，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下面这个我们看到的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呢 讲解更加清楚。这就表示或者这个妻子比丈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家庭呢，妇女可能拥有更显要的地位啊，有这个可能。又或者在这个教会服事当中，百基拉担负的更多的在领袖方面的角色啊，丈夫呢可能偏向于这个搭配的角色啊。不过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解读经文当中的一个猜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这对夫妇他们那个同心侍奉是非常有果效的啊。所以好像我们刚刚读了这三节经文，好像只提到了保罗跟百基拉亚居拉的相遇相交哈，从这里的他们同业又同住到了第九节那里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们看到百基拉和亚居拉正是神在哥林多为保罗所预备的家庭来接待他支持他在当地的这个宣教工作，然后还让他能够安心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十一节那里就说了，保罗是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众人也是在这个期间保罗完成了两封后来收集在新约里面的书信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两封挺拗口的那个名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两封书信，就是在这个期间可能就是在这对夫妇的家里面写出来的之后呢他们也伴随着保罗到了以弗所，又遇到了这个亚波罗这位新出道的传道者吧，我们可以说下面我也把这个经文打了出来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主的人信，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指基督我们看上去这段经文的主要人物好像就是亚波罗但是当我们仔细解读进去的时候，会发现百基拉和亚居拉对于亚波罗的成长和成熟所起的那个关键性的作用这对夫妇呢，他们熟悉而且认识到神的道可以大胆的猜一下，其实这对夫妇很可能去过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嘛都要去一年一度的那个圣殿来朝圣去耶路撒冷圣殿在那里当然了现在圣殿没有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没有了又很不一样我现在在回复到2000多年前的历史，所以这一对的夫妇很可能就是在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亲耳听到使徒的见证和讲道所以他们不但认识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认识了圣灵的洗礼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用水接受这个浸礼代表是一个仪式代表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同时也有圣灵的洗礼，我们接受圣灵的内住这样我们信主的受洗归主的意思所在 所以我们来猜想，如果这一对的夫妇是在那一个的五旬节信主的话，他们应该就是初代教会的第一批的信徒，又逐渐成长成为这个传道的同工啊，继续进行这个基督信仰的传承啊。我们就一起帮他们来计算一下哈啊，如果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年是公元元年啊，耶稣基督的生日我们刚刚庆祝了哈，去年的12月25号啊，那就是他应该是2023年哈啊，2000多岁了。耶稣的话，好啊，2000多年前第一次的降临哈，然后呢，他复活啊，然后圣灵的降临呢，大概就应该是公元的35年哈，保罗呢，大约是在公元的50年左右到了哥林多，之后又带着百基拉和亚居拉到了以弗所。哦，然后他们又在这个以弗所呢遇见了亚波罗，所以从他们信主到他们遇到亚波罗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有10到15年的时间左右哈。在解读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对夫妇他们如何勤劳的敬业啊，同心的侍奉，这样的一个典范。我呢更加欣赏哈，他们那种谦卑受教的心哦。想象一下哦，这个会堂当中哦，比如我们今天教会啊，来了一位又年轻又大胆讲道的这样一位新的传道者啊，叫做亚波罗了哈，我们刚才读了。那百基拉和亚居拉呢，完全没有轻视他哦，更没有因为自己信主多年而骄傲。啊，他们不但认真的听了亚波罗的讲道，而且尊重他，哈，啊，没有公开的对他进行挑战，而且怎么样，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他，然后又将神的道更准确的向他讲解。哦，后来这个亚波罗呢，要到别的地方去，那些鼓励他并且写信请当地的信徒来接待他的那些弟兄姊妹当中，应该也包括了这一对夫妇啊。你会看到他们对这个新起来神所起来的这位传道人的那种爱护，那种尊重啊，那种培育啊啊，用中文来说，有一句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为人做嫁衣啊，又默默无闻的去做啊，不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哈，有时候我们美国嘛，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也说要有一种自由啊，自由的言论，每个人都会讲他们的那种意见，那你怎么讲啊？有意见的时候怎么提啊？啊，这个其实很需要我们基督徒去好好的去学习啊！今天这个百基拉、亚居拉这个夫妇啊，他觉得哎，这位年轻人需要栽培啊，但是他没有公开的去挑战他，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啊，去关怀他、牧养他、接待他，然后把这个神的道更准确的向他讲解啊。保罗在罗马书16章是这样来称赞这一对夫妇的哈，他说问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于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啊，百基拉和亚居拉啊，夫妻同心侍奉的典范啊，无论在谋生的工作当中，还是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都勤劳敬业，相互搭配，热心的接待别人啊，开放自己家庭来聚会，在谦卑服事中不断的成长成熟，成为和神所用的器皿， 神透过他来帮助保罗的啊，帮透过这对夫妇来帮助保罗的宣教之旅，哦、啊，保罗就称赞他们为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同工，哈、啊，愿意付出一切的这样的忠诚，啊，当时不少这个地方教会也是因着这对夫妇乐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而得到建立和发展，啊，应该称他们为我们什么家庭教会的先驱，哈、啊。2000多年前其实初代教会很多就是家庭教会啊，神也借着他们来建造培育了像亚波罗那样的成熟的传道者啊。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学习这对夫妇这样同心侍奉的典范啊。在这里呢，我强调的不是他们夫妻他们模范夫妻哈、啊、如何来改善你的这个婚姻关系，这个重要，以后会讲。但是更重要的，一起来看神透过一对夫妻的同心合一以及他们的谦卑顺服所成就的工作、哦、传道者得到勉励和坚固，教会得到建立和发展、哦、我们这些华人移民可以从这对散居异地的犹太人身上找到一些共鸣之处哈，他们没有为四处漂泊的生活而怨天尤人哈，也没有为实现所谓的那个美国之梦而无奈的忙碌、迷茫、盲目哈。我们说那个忙哈，现在人的忙有三个忙哈，第一个就是很忙，忙碌，哎呀，忙的星期天都没空去教会了，另外一个迷茫啊，忙来忙去都不知道自己。都迷失了，迷失了自己了哈，然后有一个盲目哈，看不见了，看不见人生当中啊更有意义的事情在哪里啊啊，那个眼睛就好像就盯在啊，好像多赚点钱心里就会安了，哎呀啊，多赚点钱我这个根好像就牢固一点了在这里，但是钱财什么身外之物，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啊，所以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百基拉、雅居拉，他们也忙啊，但他们不是瞎忙、啊、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忙着这个帐篷的生意，是为了供应什么开放家庭的这个聚会啊，接待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再忙也要参加会堂的敬拜、啊、信主时间越久就越需要谦卑受教之心、啊、参与侍奉是出于爱主以及能够建造别人、啊、而不是一时的热情。所以愿在座的以及线上听到今天信息的每一位，在2024年里都能够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与盼望，也像百基拉、雅居拉那样勤劳敬业、啊、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忠心跟随主，与主同工啊、我们做一个、啊、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是啊，是主你的话语激励着我们心，是神你先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就像那个圣诞节当中最宝贵最永恒的礼物那样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激励，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的爱、啊、我们能够依靠、啊、我们能够啊啊，永远不变的啊！任何世界上面如何改变，你的爱都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我们能够啊，每一天能够真真实实的依靠着啊，仰望着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今生的这个依靠啊！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下来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啊，恭恭敬敬的领受在主里面的这个圣餐。啊、我们将一切交到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圣餐、啊